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院未能在最后期限之前延长国家安全监控授权；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其填海造地的批评；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可能影响美国的对台军售；香港上千人参加平反六四游行。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开始，首先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和韩国开始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潜演习。几个星期前，朝鲜宣称成功的完成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就演练内容以及参加舰只数量而言，此次演习都是韩美迄今最大规模的反潜演习。演习将进行到星期三，地点是韩国南部济州岛附近海域。十多艘舰船参加演习，包括一艘韩国宇斯顿级驱逐舰以及反潜侦察机和直升机。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朝鲜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扩大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制造的海岸警卫巡逻艇，以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卡特目前在越南访问，争取加强美越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卡特和越南国防部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作为扩大双边合作的指导方针。在越南海防市的一个海军基地，卡特参观了去年被中国船只撞坏的一艘越南巡逻艇。当时越南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对抗。卡特开始为期11天的亚太之旅，敦促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停止填海造岛活动。他表示，美国反对填海造岛活动军事化，以及在该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就在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关系紧绷之际，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给国会的对台军售通知中就协助台湾发展潜水艇项目做出决定。有分析人士说，南中国海情势恶化的确可能促使美国愿意满足台湾的武器要求，但是呢，奥巴马政府也可能为不想让情况更糟而拒绝台湾的要求。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7号援引台湾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即将通知国会的军售项目中将会就协助提供台湾潜水艇能力的问题做出决定。这名分析人士说，无论是授权美国国防厂商为台湾自制潜艇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批准美国已经延宕14年的售台潜艇项目，如果台湾能拥有可信的水下作战能力，将可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协助，以吓阻中国海军快速增长的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提供台湾所需的武器项目上并不友善，任内宣布的军售不是小布什政府早已批准的，就是并非台湾长期要求的潜水艇和 F-16CD 战机等武器。不过如今南中国海情势让美中关系紧张，或许这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所做的决定。 马明翰说
You know, I think i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我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持续的恶化，奥巴马政府或许会因此更容易的批准出售台湾正在要求的武器系统。不过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也有可能决定不要让情势更糟而拒绝台湾的需求，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
马明翰也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美国政府最后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马明翰说
One way or another, eventually we will end up providing support.
无论如何，美国最后还是会为以某种方式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无论是在技术知识或者武器系统方面。我不确定会是哪一种，但我认为无论是奥巴马总统或是下一任总统，美国最终还是会为台湾的潜水艇项目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董云裳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演讲中也提到，由于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扩张，美国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武器可以让台湾有信心与中国交往，美国也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军事能力，并与台湾维持双边军事交流。近来美中两国为南中国海岛屿争端相互较劲，包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士要求美国国防部撤回对解放军参与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以惩罚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双方军事交流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台军事关系却在极为低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台湾军方上星期受邀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办的首次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会议，并观摩美国陆战队登陆演习。这个活动中国并未受邀参与。另外，台湾海军司令李喜明5月27号也受邀出席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就任仪式。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还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李喜明交谈的照片，照片中李喜明并未穿着正式军服。就在这个仪式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不符合国际规范与区域安全架构，并要求所有涉及主权争端的当事方立即并永久停止在争议岛屿填海造地，不要在争议岛交有军事化的作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指责美国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常建设活动说三道四，却对其他国家在非法侵占中国岛礁上的建设活动选择性失声。华春莹说，中国人对自己应该如何做自有判断，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怎么做。他还要求美国停止一切挑拨挑衅言行，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越南访问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火炮提出批评。麦凯恩称中国这一做法令事态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说，侦查照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上部署了两门移动火炮。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五在越南说，他也刚刚收到了这一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国在填海造岛的区域部署了移动火炮的消息，这是一起令人不安以及令局势升级的事态发展。
麦凯恩前一天在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东越南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问题。麦凯恩星期五还说，美国可以尽力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提高他们的海军军力。美国去年已经解除了对越南军售的一些限制，今后还将解除更多的限制。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十四届香格里拉防务论坛最后一天对话5月31号在新加坡登场了。中国强烈反对美国批评他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岛屿建设是正当、合法和合理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公共服务。
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救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在永暑礁建立联合国海洋观测站。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天前指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卡特还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中国试图在有争议的岛屿、珊瑚礁和浅滩周围确立22公里的领海限制。中国代表团团长、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对此发表评论。
关于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军队从没有说过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设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我们对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和威胁的程度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当前南海形势总体都是稳定的，有些人炒作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本月早些时候，美中两国的对立激烈化，中国军队命令美国海军侦察机离开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领空，但是美军侦察机没有离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美国参议院星期天未能批准延长有关授权搜集电话记录的几项规定的有效期，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局失去了这一权限。有关规定是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袭击后制定的。曾一度保密的这一项目授权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间长度等信息，以便挫败恐怖分子的阴谋，但该项目招致美国民众的批评，他们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一项新法律对该项目加以修正，允许国家安全局根据个案向电讯公司查询有关数据，但不得自行搜集。美国国会众议院此前已通过这项法律，监控项目于星期天午夜期满失效。参议院未能在此之前批准该项目的延期，但仍可以在本星期内通过新法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天晚间说，参议院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结束这种不负责任的延宕。他表示，新法律是在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所做出的合理妥协。就在参议员们相聚华盛顿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说，全球恐怖分子正盼着情报工作出现停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节目中敦促参议院批准新的监控授权。新授权将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继续获取美国民众和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数百万条电话记录，为挫败对美袭击提供可能的帮助。布伦南说，恐怖分子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不论是机密信息的公开与否，还是法律和政策是否变化，他们正寻找可以利用的空子。我们现在无法承受这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你看看全球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 我们需要保障我们的国家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克里骑自行车时发生意外，造成腿部骨折，他星期一将返回美国。星期天，克里在距离瑞士边界约40公里的法国城市雄吉耶附近骑车时发生意外后，在瑞士城市日内瓦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伤情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说，克里原计划星期天晚上乘飞机返回美国，但经过进一步的咨询商议后，认为他整晚都留在医院接受观察更妥，明天再飞回美国，这完全是出于安全防范的考虑。科比说，克里兴致仍然很高，他打了很多电话，包括和总统通话。骨折的克里将在波士顿继续接受治疗。一名发言人说，受伤的地方接近之前做过髋关节手术的地方，因此为克里做那次手术的主治医生将为他继续治疗。克里星期六在瑞士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和谈判，争取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伊核协议。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星期一说，布隆迪政府将考虑东非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推迟原定本星期举行的总统选举。东非国家领导人星期天召开紧急峰会后，要求布隆迪总统选举推迟至少6个星期。东非领导人还敦促布隆迪有关各方停止暴力。几个星期来，恩库伦奇扎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计划引发抗议活动并出现暴力。布隆迪总统副发言人阿巴耶霍对美国之音说，布隆迪选举委员会将同有关各方进行协调，向政府提交一份建议，但他表示总统选举不应推迟太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美国华语专家最近频频被指控为中国政府间谍，令美国的华裔科学人才感到担忧，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吸纳海外高科技人才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把有关留学生作为重点统战对象的讲话，都有可能会加剧了美国人对华的警惕。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5月21号，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中国长江学者奚小星因被控非法向中国输送敏感军事技术，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捕。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大学教授被控商业间谍。更早时候，另外一名华裔水文专家被控泄密。这几起华裔科技间谍案让在美国的华裔科技学者担忧，也在美国华人论坛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在美国华人网站未名空间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贴，一周新闻看下来，觉得中国人在美国做教授快成高危行业了，看来研究敏感专业的要小心了，估计签证也会更紧张了。下面是要按长江学者千人名单开始挨个抓了吗？美国东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裔科技工作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对于在美国环境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可能有一些影响不是太大。但尤其对于我们，如果说你是从事这个像在 NASA 啊，或者像在国家实验室啊，从事一些核心方面的研究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非常的介意，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我可能不会在美国干了，我就直接回国了。
这位赞美的科技工作者说，最近的几起华裔间谍案让他担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踩线。他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区分商业秘密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等。美国首都华盛顿 WMC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彼得·托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其实对此是有规定的。托伦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专门处理计算机犯罪及工业间谍案件。他说，
So if he goes to a new company and is asked to work in a field that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is cas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he goes to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如果你进入一个新公司，被要求完成和前一个公司类似领域的产品，在这里我们谈的是从一个美国公司进入一个中国公司，你进入中国公司被要求完成美国公司里完成的完全一样的产品，即便这些知识只是贮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仍然不能随便泄露美国公司所认为的商业机密相关信息，这样中国公司或是其他公司可能面临某种程度的两难处境。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指控盗窃商业机密的话，他们最初或者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还是要确定他到底能够做什么。
美国1996年启动经济间谍法。自1996年来，中国企业、公民和美籍华人在美国被控经济间谍行为而受到刑事诉讼的案件屡见不鲜，近年来甚至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杨大力认为，随着中美经济交往的加深，这样的事件增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美国的警觉。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呢，现在关系特别密切，公司之间的来往也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因为商业纠纷啊等等这样的产权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呢，是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比较奇怪了。但是话说回来呢，美国政府方面在最近几年呢，的确是更多的是从经济间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相对来讲也比较警觉。
WMC 律师事务所的托伦说，华人经济间谍案的增多是否表明美国在针对中国，他很难说，但中国政府在积极的招聘科技人才，确实希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招聘人才的计划。1998年，中国教育部推出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中国又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2011年，中国启动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2012年，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5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统战工作讲话，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一篇文章说，可能正是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加剧了美国人的警惕。文章说，中国政府越是鼓吹加强这种竹子网，也就是华人联盟，其他国家也就会越担心第五纵队的存在，也就是间谍的存在问题。文章提到，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战略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国人预测，美国总有一天觉得有必要限制华人在敏感和战略领域的学习和工作。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海艺术家戴建勇最近因张贴讽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画像，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并拿来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的一位漫画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中国同行不同，最令他们担心的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布莱恩·法灵顿是加州漫画网站 Kago Cartoons 的责任编辑，也是一名漫画家。他创作过大量的政治漫画，其中不乏讽刺美国总统、政府和政府政策的作品。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出现在其作品中。法灵顿指出，在西方国家，漫画家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来自政府的政治打压。
You know, there's cartoo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Islamic extremism. And cartoonis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at because the followers.
全世界有很多漫画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漫画家们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们有可能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今年一月，他们就在法国袭击并杀害了《查理周刊》的十几名漫画家。在西方国家，这似乎比来自政府的报复更令漫画家们担心。
法灵顿认为，总体上说，在美国，漫画家们把政治漫画看作是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倾向于批评而非美化政府。他说，美国总统或政府干预他们创作的情况极其罕见。 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洛杉矶的一位漫画家作画讽刺他，政府一度刁难但未能得逞，尼克松后来因水门事件下台。法灵顿说，批评政治漫画家的声音通常是来自总统的支持者们。他说
So if you do a cartoon that's critical of Obama, for example, you may get feedback or email or phone calls from liberals.
比方说你创作了一幅批评奥巴马总统的漫画，你有可能收到来自他的自由派支持者们的反馈、电邮或者电话，他们通常是读者而不是政府。除非政府认为某幅漫画很好而向我们索要复制品，不过他们从未向我们要过。
20世纪80年代，一起涉及媒体诽谤的案子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色情杂志皮条客的业主拉里·弗林特，另一个是已故基督教牧师法沃尔。皮条客在给烈酒金巴利做广告时，用打油诗和漫画的方式讽刺法沃尔年少时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总是在酩酊大醉时宣教。不过打油诗末了注明，打油诗请勿当真。法沃尔以侵犯个人隐私、诽谤以及恶意伤害他人感情罪起诉了皮条客杂志，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判决说，公众人物不得从感情伤害的控告中获得金钱赔偿，否则新闻与言论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密苏里大学新闻兼法学教授桑迪·戴维森解释了法庭的判决，他说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 political cartoons have been a strong part of our political process.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政治漫画是我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往往会集中体现某人生活中不幸的外在特征或不幸的事件。这实际上是说，你如果是政治人物或影响时政的公共人物，最好脸皮厚一点。已故前总统特鲁门表达的最为贴切，他说如果你怕热，就别进厨房。
从总体上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都竭力捍卫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只有极个别言论，例如淫秽的表达、不顾事实真相的恶意毁谤以及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尽管如此，政治漫画家们在创作中还是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应，并承担除法律之外的其他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六四相关的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呢，即将进入了第26年，各项纪念活动呢纷纷展开。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日前宣布，年度颁奖得主古巴的白羽女士组织和中国复权。下面是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人权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将在本周末举行六四纪念及年度颁奖晚宴。协会会长刘雅雅星期四邀请刚从古巴飞来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的领导人贝尔塔·索莱尔以及中国复权组织的发起人张晶等人和媒体见面，他们都是今年的奖项得主。中国复权组织是媒体人张晶和同业在2006年创办的。张晶表示，
然后我们对这中国的妇女儿童的弱势群体给一个声援，那么如果一个组织的话是比较有利。
张晶指出，因为中国政府把失踪儿童的数据列为国家机密，民间无法肯定真正的数字。但张晶指出，
媒体里面哈有一个基本上公认的数据，就是说每年有20万的孩子失踪。
中国复权的义工联系家长在失踪人数多的省份，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做成横幅张挂在汽车上，也有孩子因此被寻获，尽管效果并不大。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张晶呼吁中国政府从两方面着手。
像儿童福利法到现在还没有立出来，如果立法严了，然后又有真正的那么多人和精力和钱去做这件事情，相信一定会有成效。
其次，他指出一胎化政策要改变。张晶表示，
全面的开放生育，然后鼓励农村的孩子就在农村，把更多的工厂建立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且呢，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要都涌到沿海地方去。
张晶特别提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男子徐乃来的事件。徐乃来经常被公安骚扰进出监狱，他的女儿许延芝被强迫送进福利院，徐乃来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女儿。中国妇权和所有参加香港雨伞运动的义工群体将各获得天安门精神奖。林云山是张晶的女儿，也是中国妇权的义工，她将代表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另外一名义工苏昌兰领奖。会长刘丫丫表示，中国妇权的义工苏昌兰是捍卫言论自由奖的得主。她指出
But because she has written a blog in support of the
她说苏昌兰在网上撰写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博客，因此被捕下狱，目前还在等待审判，但是她已经失去自由200多天。林玉山表示
I admire her courage and her fearlessness.
他说他仰慕苏昌兰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尽管苏昌兰知道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会带来危险，他依然坚持下去。古巴的人权组织白衣女士也将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索莱尔表示2003年75个古巴异议人士遭到监禁，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决定开始声援。索莱尔说他说每星期天我们都到不同的教堂参加弥撒礼拜，我们带着海报、政治犯的照片和人权标语在外面游行，要求释放他们。最近七个星期，白衣女士每星期天都被警方殴打和拘留，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索莱尔说，我们并不孤独，在古巴或者中国，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人权奋斗，我感觉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本地社区的支持。索莱尔指出，美国和古巴正在改善关系，他表示我们并不反对美国和古巴建立关系，但必须要坚持捍卫人权。他还指出，古巴政府想要在经济上走美国的资本主义路线，但在政治上却要保持共产主义。张晶提醒索莱尔，尽管美国和古巴关系改善，但不要幻想政治民主一定会跟着来。他说，当初大家也以为中国经济繁荣以后就会重视民主人权。张晶表示，
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没有改变，不单是这样子，而且更加恶化。就是古巴人一定要注意，不要开心的太早。看看中国的今天，你就知道古巴的民主、自由的路很长。
颁奖晚宴星期六在洛杉矶的中国城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岛举办64爱国民主大游行，约1500人从湾仔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表达平反89民运64事件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游行5月31日下午3点从湾仔休顿球场沿着香港的主要大街皇后大道游行到西环中联办，要求平反64、建设民主中国和落实香港真普选。
在历史上高，
在历史里我们很少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那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在同一天，就是6月4日，而且坚持了25年，一起聚集向强权抗议，这是香港人的骄傲，是香港人的尊严。
游行人士举起全民团结争民主的横幅，高喊我要真普选和平反64。此外，他们还举着中国民运人士的纸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包括许志勇、朴志强和高宇等的在囚人士。今年是6426周年，游行终点从往年的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直接向中国政府抗议。
我想我现在 去中联办，我们
普遍的香港人都会觉得中联办在香港是最能代表北京政权的机构。 直接去中联办，无论是继续抗争平反六四，争取中国民主，还是为中国在求的民运人士，例如高瑜去发声，我认为中联办是一个提出我们强烈抗议和诉求的地方。
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的终点，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中央驻港机构新华社。游行队伍大约在下午5点以后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大会还在中联办的门前树立了民主女神像，并轮流让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前的铁栏上系上黄丝带，之后人群就陆续散去。智联会表示，这次游行跟去年的一样，有3000人参加，而香港警方称高峰时有920人。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仍然是跟六四纪念六四26周年有关的报道。那么这个周末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6年主办六四纪念会，以悼念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们。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的精神在26年后并不会被磨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2015年5月30号晚上7点半到9点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内，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六四26周年主办了烛光纪念晚会。魏京生早在1989年学运开始前10年就因为从事民主活动而坐牢了。这位资深的民运人士在这次的纪念会上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说，26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屠杀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中国年轻人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是他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的精神会消亡，也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
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要受到人家尊重，要有人权，要过好日子，中国要有民主，这个他知道。他知道这个，那么这就是六四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抹灭不了的，也阻挡不了的。
魏京生承认，与以前相比，因为种种原因来参加纪念会的人数显著下降。古毅是来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的新生一代，他目前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前不久起草了一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批判。他在纪念会上解释了自己当初起草这份公开信的原因。
这次呢，我们起草了这封六四公开信，是因为我们在留学海外接触到了非常多的当年在国内很难详细接触到的资讯，知道了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26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么惨绝人寰的一幕，而真相到至今仍然被掩盖、被篡改，而当年的幸存者依然被骚扰、被监禁，而当年的牺牲者呢，他们一直被污名化。我们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真相讲出来，特别是让我们的同龄人、让国内的朋友们知道，这样六四的牺牲者的鲜血才不会白流。
古毅承认自己也曾担心，也曾害怕，但是他最终选择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不会像自己一样担惊受怕。吴建明是六四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是南京高四联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六四，他曾被投入监狱7年。1个月前，他刚刚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他说，纪念六四还是因为六四之后，血痕还在加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26年来以后，中共没有改变他们当年的所有的这个他们所执行的一贯的路线，并没有让我们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有所推进，而相反，在去年开始，我们见到了类似于像郭玉伞、朴志强、于世文，他们都先后的因为他们追求自由，而现在又重新走入我曾经走过的牢房。那么，对于这些自由人士的打压，显然是跟我们推进法治中国、宪政中国所完全不能够相违背的道路。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自六四之后一直在继续，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记者高瑜、维权律师蒲志强在内的一些异议人士仍然被关押。全美学自联将2015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了今年四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高瑜。美国之音思阳、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知名的俄罗斯反对派几天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送医抢救，目前呢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许多人怀疑他可能被人投毒，但亲属对此否认。最近十多年来，不止一名普京总统的批评者被人毒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人士和记者小卡尔穆扎的身体健康正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媒体说，他的身体的一些器官已经停止工作。小卡尔穆扎本星期二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他的父亲老卡尔穆扎说，初步诊断结果是肾中毒和肾衰竭，目前病情没有变坏，原因可能是由于反对派领袖尼缅佐夫遇刺之后，小卡尔穆尔扎感到压力，最近三个月来一直服用大量的镇静和抗抑郁药物，药物的剂量超出了肾脏的承受能力。他否认目前被大量讨论的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投毒暗杀的可能。小卡尔穆尔扎十多年前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尼姆佐夫的助手，一直从事反对派的活动。他同时还是位于莫斯科批评政府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由现在瑞士流亡的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资助，他因为批评普京曾经坐牢多年。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几天前推出了一部批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的纪录片。卡德罗夫高调支持普京，并被怀疑同刺杀涅姆佐夫的行动有牵连。小卡尔穆尔扎最近还同另外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一起在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法案，呼吁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一批主要宣传机构的领导人入境。反对派认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煽动仇恨，对造成涅姆佐夫遇害负有责任。小卡尔穆尔扎多年前与涅姆佐夫同样游说过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制裁俄罗斯腐败官员的马格尼斯基法案。许多俄罗斯的知识界人士认为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下毒，目的是报复他的反对派活动，同时警告其他的普京的批评者。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著名记者老卡尔穆尔扎可能是出于无奈，更是为了儿子的安全被迫否认有人投毒。知名政论人士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小卡尔穆尔扎被人下毒与车臣纪录片有关，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小卡尔穆尔扎的友人反对派人士施奈德尔说，他不想公开说出他的看法，因为那将是很严肃的指控。但小卡尔穆尔扎目前在死亡边缘上挣扎，发生类似的事情让许多人意外。施奈德尔说，33岁的小卡尔穆尔扎总是精力充沛，性情开朗和乐观，但现在突然整个人都变了样。普京的批评者被毒死的事件最近十多年来时常发生。著名记者同时也是反对派的当时的国家动马议员舍克奇辛2003年突然发病神秘死亡。许多人认为舍克奇辛被毒死，因为他死前的症状同前俄罗斯安全特工利特维年科几年前在伦敦被人用放射性物质毒杀十分相似。著名女记者布利特科夫斯卡娅几年前曾在飞机上被人下毒，他后来在莫斯科的住所被枪杀。 居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名俄罗斯商人，因为参与律师马格尼斯基在莫斯科监狱中遇害一案调查，几年前神秘死亡。这起事件最近也被怀疑同下毒有关。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苏联秘密警察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积极大力研制各种毒药和投毒手段，尽量使被害人的死如同自然死亡，尸体解剖后更难找到毒药的痕迹。活动人士斯奈德尔说，在俄罗斯从事反政府活动现在要冒生命危险。施耐德尔说，过去反对派所冒的风险是遭到几十万卢布的巨额罚款或是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现在除了罚款和拘留之外，你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莫斯科的医生已经允许亲属把小卡尔木扎的血液拿到国外化验，并同意外国医生加入治疗。老卡尔木扎说，他们已经不再想把小科尔莫扎转移到国外，因为莫斯科的医院有很优秀的医生，设备甚至比国外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吸食了第一口毒品，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痛苦与绝望，堕落与沉沦，疾病与死亡接踵而至。在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又创新高，其中青少年瘾君子就占了80%。有专家分析说，中国毒品泛滥的原因主要是监管和宣传力度不够，经费不足，以及中国人信食缺失、信仰缺失导致的内心空虚，追求刺激感。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联合国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冰毒的扣押数在过去5年中暴增4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抑制毒化学品生产国之一，是亚太毒品制作和交易的重灾区。中国禁毒委上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累计登记吸毒者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过1400万名。据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楚晨葛介绍，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值。他认为，中国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制度没有被有力执行，以及中央下拨的经费非常不足。他说，
从全国来讲的话，这个经费就是比如说社区戒毒啦，比如说这个社区康复啦，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美沙酮的这个门诊啦，这块都需要政府来投入一些经费啊，但是政府在这块投入的经费相对要少一些啊，但是具体的数字我不太清楚，但是总体来讲是比较少一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禁毒工作所需的经费被纳入在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中，那么在保证中央拨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禁毒工作的重视程度就会直接影响到缉毒成效。楚晨葛认为，加强地方政府各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对毒品问题的重视是当务之急。他说，
是因为这个禁毒委员会实际上是公安部门在主导，所以其他部门参与的程度并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应该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说卫生部门啊，还有其他的，比如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我觉得还有这个药物的管理部门，像这些部门都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发动这个社会上，对禁毒有这个认识，而且呢有热情的一些个人啊、社会组织的对这个禁毒工作的参与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媒体报道，海南省目前发现的年纪最小的吸毒者仅仅不满10岁，近几年13、14岁的中学生吸毒已不再是什么新闻。据统计，在中国的吸毒群体中，青少年占到80%。楚晨葛介绍说，现在毒品种类的多样化是吸引青少年吸食的一个原因。 他说
这个新型毒品的话呢，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吸食啊，和那个娱乐产业伴生在一起的，伴生在一起，然后所以青少年吸的比较多。
他提到的新型毒品实际上是相对于鸦片、海洛因等取材于天然植物而言的合成毒品，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冰毒、摇头丸、 K 粉等。这种毒品是以化学合成为主的一种精神药品，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或致幻作用。新型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今年年初，浙江省温州市一群50岁左右的退休大妈们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据报道，这些大妈们经常聚集在 KTV 等场所一起吸毒，每次吸毒费用达4-5千元人民币。他们在采访中表示，每天生活单调，吸毒是为填补生活空白。楚晨葛说，
就过去呢，我们一般说就是好像是说这种有钱的这种阶层啊，比较富有的阶层啊，过去就是那种商人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娱乐业的一些从业人员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这种就是街头的这种小流氓、小混混啊，就是这种青少年比较多一些。近年来，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退休的人员，退休人员他的他们那个什么，他们有点这个退休金，然后家里也没什么负担，他们自己也搞这个，也在家吸毒啊。
同时，身为禁毒主力军的政府官员的吸毒现象也在近几年层出不穷。今年4月，临湘市市长龚卫国吸毒被抓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据报道，他在被捕前已经吸食毒品长达3年。而在去年年底，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41名党员因吸毒被开除党籍。中国官媒参考消息5月11日报道，援引一位专门代理毒品案件的刑事律师的话说，吸毒官员的数量可能十分巨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中国，没有太多人能长期负担毒品开销，一克冰毒在北京需要约800元，在广州大约要400元。在拥有的钱财超过自身需要以及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寻求通过毒品缓解工作压力。中国对于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足，也是致使人们走上歧途的一大原因。在大小城镇街头，商业广告、明星海报比比皆是，却鲜有介绍毒品危害的内容。楚晨葛谈到，毒品的预防工作应该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主管，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安排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个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费不足，另一方面是重视不够。他说，
这个中小学的禁毒教育，包括大学生的禁毒教育，我看全国都做的是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按照国家的规定，应该是禁课堂，就是专门要有这种禁毒的知识的传授啊，这种预防的这种知识。但是很多的学校基本上流于形式，就是每年的这个禁毒日，搞一些宣传的展板放在那个学校里面，往那一放就行了啊。
他还谈到，实际上社会上有许多像他一样研究禁毒问题的专家，非常愿意参与到一些公益讲座和课程中。问题是，这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和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吸烟者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习惯，哪怕是戒烟24小时也好。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几种帮助人们戒烟的方法。下面是皮尔逊的报道。
任何形式的烟草都不利于健康，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戒烟很难，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而烟草含有尼古丁。
尼古丁是一种高度上瘾、非常强的毒品。
霍恩博士说，青少年可能使用多种形式的烟草，可能是香烟、小雪茄和无烟烟草。青少年吸烟者还可能使用电子烟，也会吸入尼古丁。
The more nicotine
吸入的尼古丁越多，瘾就越大，就越难戒烟。
没有一种单独的方法可以让每个人戒烟成功，有的人求助于电子烟。西西希望电子烟可以帮助他戒烟。
After many years of smoking,
吸了很多年的烟后，我很不喜欢闻到烟的味道，不喜欢烟头到处都是，不喜欢烟草在嘴里的味道，更不喜欢烟味给别人造成的困扰。
研究显示，电子产品对某些人有用，可是对另一些人没用。而行为治疗和药物，以及减少人体对尼古丁渴望的口香糖和贴膏，可能会起到帮助。南希·里格迪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设计了简单的计划，帮助病人住院戒烟，让他们出院后也不吸烟。病人们入院后得到一个尼古丁贴膏或者药物，接受心理咨询，出院后继续得到帮助。
我们知道药物有作用，心理咨询有作用，可是两者结合起来比单独使用效果更好。
70%的烟民在离开医院六个月后没有吸烟。自从1964年起，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一直在进行反吸烟宣传。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这期间戒烟的人寿命延长了30%。西奥多·霍尔福德是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他和其他研究烟草使用的专家提出了一项忠告：
考虑是否吸烟的人，趁早别考虑了。
这两项研究都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销毁了660公斤被缴获的象牙，表明当局对非法象牙走私贸易采取更为严厉的立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当局星期五在北京采取的行动，意在向外界显示中国打击象牙走私行动的决心。执法人员把大约662公斤的象牙制品，其中包括各种佛像雕刻、项链和手镯，放入粉碎机内。销毁现场有大批人员出席，包括外国使馆人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象牙走私贸易猖獗，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把中国列为世界偷猎象牙贸易的最大终端市场。中国巨大的象牙需求刺激非洲的偷猎行为，严重威胁非洲野生大象的生存。中国2008年建立大规模的合法象牙储备之后，国内象牙制品需求激增，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人把拥有象牙制品看作是身份的象征。国家林业局长赵树琮说，中国为保护野生资源实施了为期一年的禁止象牙进口的措施，该措施于今年二月生效。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欢迎中国的举动，但他们表示，中国距离消除非洲偷猎问题的根源做得还远远不够。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指出，中国大量的合法象牙贸易仍然对野生动物资源构成威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戚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